好，我们继续上哈。OK， 刚刚下课有一个同学问了一个非常可爱的问题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比如说我们讲苦集灭道，灭，因为刚刚我一直讲说就是涅槃，对不对？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嘛，对不对？如果按照因果来讲的话呢，集是因，苦是果嘛，对不对？世间因果。出世间因果的话呢，就是道地是因，灭地是果。那如果按照这样次第见道的话，为什么他先经过那个灭地，然后再来到那个道地？嗯，这个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啦，为什么他先证到那个果，然后才到那个涅槃，不是，才到那个道地。但是我现在自己有一个理解啊，就是其实这种次第论师里面有解释的，他为什么要这样的次第啊？那除了法尔如是之外哈，就是我想了哈，真正的涅槃，他这里所佛所讲的涅槃已证哈，那个证呢，它是智慧的灭的智慧啊。但是真正涅槃的话，还是要连着五蕴身啊，波涅槃那个才是真正的涅槃。他是以有肉身证的那个涅槃的境界，但是真正要完全没有这个有肉的挂碍的话，就是连这个色身也要舍去，这样波涅槃，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差啦，还是有差别的，好，我们继续涅槃字挂乎二。那导师在这里跟我们说，涅槃字其实也是从缘起去体会的，涅槃或者叫空，其实它还是从缘起来体会。那缘起的必然，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个是法诸智啊。那这里说，其实此灭故彼灭哈，此无故彼无，还是法诸智的哦。这两个转哈，其实都是法诸智。按照经典来讲，但是涅槃智是什么呢？涅槃智其实是观了这个流转还有还灭所体见到的涅槃性。空性那个才叫做涅槃智，好，就是这种缘起的观察过后所得到的无漏，那个才叫涅槃智。但是导师这里的解释呢，其实是按照部派来讲呢是可以的哈，一个分成流转，一个分成还灭啊。这里的还灭就不是只有还灭门哈，它是真正记录不生不灭。我们看讲义153页。153页的地方，第二行哈。那这一种涅槃，当然如果是按照导师来讲的话，它还是有一个记录性的哈。不过如果按照这里导师的注解，就是如果按照那个三乘共法的主要的解脱道来讲的话，它还是由无常入无我，由无我入涅槃哈。导师后面的挂壶说，还有从空跟无相而契入的关门，这个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三三昧，有听过吗？三三昧，三三昧成就的话，就叫三解脱门。三三昧啊，就是三昧啊，三种三昧，就是空、无相。还有呢，无愿或者无作啊，一样的。那这无相呢，就是刚刚我所同学有补充的哦，没有十种相的修法，无相就是涅槃，这种修法就是涅槃。所以大家要理解说，哎，怎么我想我有兴趣这种顿现观的话呢，你就好好去研究这种无相三昧的修法，它就是讲。圆涅槃的，大家如果要看三三昧这个资料哈，看导师的《空之探究》，导师有一本著作叫《空之探究》，里面呢写很多这方面的资料，修这个的。那这一类无相三昧的哈，就是大乘也有，那空的呢，大乘也有哈。所以那一般我讲无常的话呢，就比较在这个无作，无作还有无愿哈，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希望再来啊，不希望再有后有，所以他无愿无作呢，就不要再造作后有的业，不 不要再去轮回了，所以就无作了，无愿。那无相就是没有相嘛，没有相就涅槃哦，没有相就是涅槃啊。然后这个空就是空，所以是三三昧或者三解脱门。改天再请人开示空之探究好了哈，嗯，讲不完的课啊，自己看比较安全一点，比较快。好，第三，衣俗气真啊，那括弧一、括弧二、括弧三，那这一些其实在下面的那个归纳表里面呢就有了哈。法诸智呢，在部派里面可以说是流转，涅槃之时还灭。那也有一种说法是因果的必然性、普遍性，还有本然性，这个就法诸智。那因果的空寂性，那个寂灭性、涅槃性呢，就是涅槃智。那知生灭是法诸智，知不生不灭是涅槃智。所以一般我们讲说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那个其实是对于这种圣意来讲的，圣意啊，圣意来讲的。那法诸智呢，也可以称为有为世俗；涅槃智呢，是无为圣意。那也许大家会说啊，这个有为跟无为到底它能不能连结过来哈？如果按照导师或者是世尊所讲的空相应缘起来看的话，只要照着这个缘起去观察，那就有办法随顺到无为来的。嗯，好，我们看下一页，154页。那上面的这个图表呢，就是部派论师的说法。那其中导师在《成佛之道》这里所解释的呢，啊，很像第二家哈。你看，知苦集就是法诸智，就知流转啊。知灭道呢，就是涅槃智，很像第二家哈，有没有？有看到吗？第四家也有哈，第四家也是流转智，还有还灭智。那这一些啊，大家有兴趣再去研究了哈。好，我们看第二，不求法诸智，但求涅槃智的过失。你看导师在讲完法义过后哦，他会跟我们回到我们佛教里面的现况。导师说，佛教中一般都错误的倾向，以为说不需要求法诸智，但求涅槃智就好，我只要解脱就好了。那这一种因果缘起的必然性、四谛的价值判断呢，那应该没有什么稀奇啊哈。有的以为早就知道了，但是导师说这不知梦都没有梦过，那什么意思呢？老实说，有些人啊，就是希望只是开悟、明心见性，不知道没有修成法诸智，涅槃智是不会现起的啊。所以初学者，如果我们一开口、一下手就说性、说性、说修、说正呢，那这个有时是有危险性的啦啊。所以如果失去了这种悟路的必要过程，那其实还是会怕误入歧途啦，所以这个导师在谈法诸智和涅槃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八正道的底下开始，导师有举非常生活化我们可以体会到的一些可以做得到的一些行为，因为正见的内容到这里谈完了，你看到这里正见才谈完，接下去谈正思维，接下去谈正思维，所以正见谈了好多哦，讨论刚刚到法诸智涅槃智这个地方都叫做正见的内容。所以你看正见的内容，它不只是要知道有为法，还要知道无为法。否则我们正道到底正道的是不是佛的智慧，好像不太知道哦。我看要打电话问一下师父，师父我正的是不是无为哈，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不叫圣者。所以佛在经典上说哈，圣人他是知作证的，你看哦，每一个圣者他到最后不是会讲一句话吗？什么话呢？啊？什么所作皆办，具诸佛法，是吗？不是，那个是禅业为实，具诸佛法。啊？什么泛恨以利啊，所作皆办啊，不收后有， 第一句是什么？想不到哈，继续想。好，正思维到底又是什么呢？就是从正见我们所认知的这一种观念过后啊，所信解过后，要转到我们内心去思考的甚深意，那就是正思维。所以我们如果理解到佛法不完整的话，那我们所思维的东西也会卡住的，也会卡在那边。所以你看导师接下去会跟我们说，我觉得导师的用词非常的好。看第一项，八正道其实它是成就的时候呢，它是同时成就的。你看到第一项啊，无漏的八正道它是同时成就，它是顿得的，一下子得的，全部一起得。那没有得到成就的时候呢，我们在修的时候呢，那就要逐步逐步深入，逐步逐步深入。看二，正见跟正思维，正见就是从闻而来的慧学。正思维呢是明辨审思而来的慧学，因为这两个都是慧学嘛。那这一种正见，我们看第五式最底下那个二，我觉得这段话很重要。有正见我们才有正性，所以我们说正性的佛教，你如果没有正见，你要怎么知道自己是正性呢？所以我觉得导师讲的非常有理，因为阿含经就是这样子讲的。阿含经就讲一定要有正见，有正见产生正性，有正性呢怎么样呢，会引发正行，或者叫做正智，正当的行为。那正智呢不是志趣，就是正当的一种意志啊，要去做的一种意志。那这一种呢，这一种实践的动力呢，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正见，来自于正性。所以你看我们学佛过后，有时比如说我们这样子听课，我们这样子在上课，有时我们听了一段时间，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不晓得缺少了什么东西一样，好像不晓得少了什么东西一样。少了什么？少了修啦，这么简单，也少了正啦。那以前，我以前其实我大部分是早期是学南传的，就是以打坐比较，不是打坐就是精行，就认为是修行。但是看了导师的著作过后啊，大乘佛法，它不只是在坐或者是行，它是行住坐卧全部都可以，那个是大乘的特色。所以在修大乘法的时候，导师认为说，在导师的著作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知道缘起，但是从平步或者从初步做起，到底要怎么做呢？我一开始要怎么做呢？比如说我现在啊来发心啊，来参加法会啊，这个算不算修行？算吗？部分啊，你们认为呢？算，因为你们都有来嘛，对不对？这么简单，不算我为什么要来，对不对？那如果是我们本身自己不确定的话，那这个是不太正确的，不太正确。我们要确定是，要讲大声一点，因为当我们的正见没有很坚固的时候，我们对一些自己所作所为都不是很坚定。那坚定之后呢，它表现行为，我是觉得它是很灵活的。其实我到现在，我虽然我学佛其实很小，我学佛出家是超过十了啦，没有很多了。那我自己的感觉，我后来才慢慢领悟到，就是其实他修行，我们不能够用表面来衡量一个人有没有修行的。那要怎么知道这个人有没有修行呢？当境界来的时候就知道了。如果你境界来的时候你还是能够如如不动，还是非常的欢喜接受的话呢，我会慢慢观察你有修行了。如果不是的话，还是零分。就是文思可能100分90分，但是修行零分。 我自己在生活上哈，我是觉得每一个人的善根或者福德因缘，或者对于生命的体悟哦，真的差异很大，差异很大。那到最后呢，我们会觉得说自己有时会很孤独，很孤独啊。那这一种孤独，其实我觉得，当然它跟高慢有一点像哈，是认清高啊哈，有一点像了哈。但是如果我们再细想一下，其实它不是。其实是这种是我们在学佛过程里面哦，我们引发了一些我们过去培养过的善根，那今生你引发了它哈，你只要一引发了它，那个味道哈，只有自己知道。那纵使孤独，纵使没有人能够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什么，自己也能够乐在其中。你有没有觉得？哦，旁边的人都好像啊，吃喝玩乐啊一堆啊，但是我虽然是好像，我又没有的吃肉，对不对？我要吃素嘛，啊，又没有的去卡拉 OK， 哎，但是你看他们玩得快快乐乐，但是我自己在家里或者我去跟一两个同学去散步，哎，我们也走得很快乐啊，同样是能够达到这样子的心情，但是我不一定要做这样的行为啊，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就是有佛法过后。有体验过后跟没有佛法的人、哦、同样是造业啊，看是造什么业来讲啦、啊、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我们看下一页、哦、更好更精彩啊，你看。导师的用词、哦、是在我们是在怎么看都好像从头没有看过的一样、哦、是怎么知道。我们看讲义155页第三，正思维跟三法印，原来你看正思维跟三法印也能够搭上线的哦。怎么搭上线呢？老师说，我们在培养正见的时候，认识了什么是无常。那认识了无常的概念跟性解过后呢，我们要转换到自己的思维的脑海里面去的时候呢，那如果我们思维了非常深刻，那会产生一个效果，那个效果叫做厌。你看哦，导师说一阿拉伯数字一的地方，从无常的正见中引发正思，就会产生向疑怨厌。那这种厌，它不是讨厌，它是厌离。厌离什么呢？你看第三行。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一切都是无常是苦，那对于名利权势恩怨都放得下，那个就叫愿离。所以你看我们当在学佛过程里面，当我们产生对这世间的一切都产生愿离的时候，也许大家说那我不是变成阿呆了吗？或者是变成就是跟别人格格不入吗？对不对？会吗？所以导师接下去有讲，哎，你看啊，这生性因果，这是从生性因果中来的，所以厌离世间反而是勇于为善哦，勇于求真哦，而不像是一般什么呢？颓废灰色的人生啊，什么都懒得做，以为这样子想一下啊，观念缘起啊，我就觉悟了，鬼灭那么容易就好了，对不对哈、啊？你看我们听佛法听了那么多年。什么雾都没有，不要讲小雾哦，满头雾水。所以你看，其实为什么说，你看我们为什么听缘起，听四圣谛，听三法印，为什么听了这些法过后，为什么好像自己都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在修行？其实就是在我们在观念上、哦、没有建立，类似导师这里所讲的，当我们建立了无常观，其实是应该这里提起了无常观，另外一边要放下一些世俗的懒惰的。你没有放下的话，其实虽然是了知了这些知识，但是你还是紧紧握着这些世俗的东西，我们哪可能会进步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为什么说佛法里面常有一句话说，体验一分，它就能够清凉一分，体验十分，那就清凉十分。所以法、哦、它是你断一个烦恼， 证一分菩提，有听过吗？哦，那你如果是都认为说我要等到最后那一个这样子一断就全部断的话，你们等吧，哦，还是要一个一个来。所以如果是说按照修行的次第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目前最出众的，觉得最影响我的人际关系，我的家庭关系的话，先对治那一个最严重最出众的，哦，比如说别人都觉得我整天都苦瓜脸，那你要常常照镜子啊，照镜子。哎，我真的有听过这样子的同禅道友，有一个法师跟我讲，以前哈，他是跆拳道高手，那他是那个听说曾经被那个国家队哈选去参选 Olympic， 是他是选手哎，然后但是呢，他被入选之后呢，他出家了哦。所以呢，他就放弃这个机会，没有去参加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他就跟我们讲一个经验呢，他说他们以前在学这个跆拳道的时候啊，就是每天要对着镜子，就是你就是要眼神要很利嘛，对不对？要让对方还没有打之前就觉得你很厉害啊，有没有？先下马威这样。所以他每次都练到那个眼神哦，就是60度啊，还是30度这样哦，看人家的时候呢，别人就会战战兢兢这样。那他说他出了家过后啊，这一种眼神很难改过来，很难改过来。所以当他在学习慈悲观，学习这种缘起过后啊，他说他也是常常照镜子啦，出了家，但是就是呢，就是自己要去检查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眼神，因为旁边的师兄弟呢，常常提醒他，你看你这种眼神，别人看起来你以为很都以为你很凶啊，所以我们虽然是不是有意的哦，但是当我们知道自己的缺点的时候呢，其实这些都是学佛过后应该要慢慢改过来的啊。那这里导师所讲的哈，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就是当我们业离这一些世间的一切，不是叫我们就放弃，或者呢就叫我们啊什么都不动了，懒得动了，不是。它刚好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业力，知道因果，那我们知道说这一些我们争取的来，终究我们还是要放下。所以有时哈，我们想一下，有时我自己在车上哈，坐车啊，走远路的车啊，我都自己都会想，我自己在想，为什么自己要好像要来人间走一趟，我好像觉得很纳闷啊，为什么这个业缘哦一定要牵我这样子走一趟？你有没有觉得啊？啊，你们不会，因为你们是潇洒走一回的。那我自己有时都会在想啊，就是既然你看我们学佛过都知道生老病死哈，但是为什么这个业缘就是一定要你经过这样子的苦，经过这样子的痛？啊，就是这样转啊转啊，几十年就转到你啊没有力气了啊，老死这样。我觉得好纳闷的，为什么要这样哈？所以这个就是业力不可思议。但是我们又不能就这样子终结生命哦，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像佛所讲的，像导师这里所暗示的啊，我所提示，我觉得有意义。当我们你看哦，当我们对于这种世间没有兴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个业缘牵引我们，牵引到我们无能为力。那没有无力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产生厌，厌啊，我们会产生。但是这种厌，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因果观的话呢，我们不会去培养善的或者是无垢的这一种功德。我们会说啊，就让他这个业力哦，让他随顺去吧，啊，那是做多少算多少。其实我们如果是知道自己现在的业缘那么不圆满，按照这里的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要赶快积极要累功积德啊，那才能够呢改善这些业缘。那如果我们不加把劲呢，其实还是被业力牵着走。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怎么勇于为善，勇于求真，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啊。那勇于为善，勇于求真，我觉得还是很看个人呢。有些人摆在眼前的善 但是呢，他觉得说我们去逛街比较重要，所以呢，他这个善士就可以来慧乐讲堂打扫呢，就可以放弃这个，因为买新衣服比较重要，错过了这个特价呢，就买不到了啊。其实我们的价值观哈，在佛法里面的正见培养到多深厚啊，我们的身口意行为都能够表现出来的，这是隐瞒不了人家的。有时候师父啊，有时候一些出家久的啊，其实看得很清楚呢。其实是很知道的，你知道吗？跟大家来共修或者是聊聊天，其实就知道了的。你不要说师父好像就是有什么神通，还是有什么啊特异功能，其实都不是。是因为我们的心太乱了，师父的心哦，因为你看住在慧乐讲堂，住在寺庙，我们的五根对五尘就是佛菩萨啊、经典啊、论点啊，你看都是这样，跟大家在外面滚滚红尘这样子煮的哦，那差多远？你看对不对？你一碰在一起，当然是很明显的那个气氛就会显露出来嘛，对不对？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这些就是。有时候罪恶感啊，但是至少说我们如果能够学佛过后啊，慢慢慢慢改过来，我觉得是比较有希望，这样子的人生观比较有意义。好，第二，从无我的正视中向以理喻。那如果是我们对于这种无我认知正确的话，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神我在主导的话，那自然我们对于这种欲望五欲就不会懒惰。但是这个又不是变成木头哦，所以你看导致后面举例哦，很好。他说就好像听到美妙的声音，从来没有听过那么好听，不过呢秋风过耳不曾动情那钟声中歌声终了也不再恋着那这个就是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这样子的形容。所以自己要自在的话呢，其实很多时候修行人是要靠自己的，靠自己啊。我们不要让亲情、让自己家庭或者是人我是非扰乱，那我们就要当一个洒说话的人。那不要再听太多东西，其实减少很多烦恼啊。像我们平常在生活里面，大家不要说我们出家，大家应该也知道我们出家也是一个凡夫，那所以我们在平常生活里面，我们彼此都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导师后面会讲，我们真正出家人要做的就是我们不能够做一些世俗的这种贩卖这一种行为，咒术仙药啊，免疫惑众啊等等。但是我们当不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提醒别人的时候，有时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所以导师你看到最后呢，导师很多的理想啊，很多的想法全部把它怎么呢，写在书里面就好了。如果全部人要照着导师的话这样子跟着他的行为这样子去做的话，我看没有几个人所以真正要做到这样子的礼遇像一宴是圣人但是我们的目的呢，我觉得如果是能够这样呢，我们也比较能够自在好，第三，像一涅槃的正思能够像于灭，那这个是始终的目标，那这个是我们学佛过后呢，那从世间向于出世间的一个真正的用心，那这点我们要念念涅槃，所以大乘里面叫做我们念念菩提心。那按照解脱法的三乘共法的话，是念念涅槃念念涅槃。到大乘不共法的时候，他会教我们要念念菩提心，念念菩提心这一种处离心，其实导师说贯彻了解脱道那不过正见着重于厌离欲灭那以下六支都是向此而修习。OK， 接下来的进行就是从这样子的思维而发动于身口意，希望能够如法如律的话呢，那实践的就是正语、正业跟正命 哦，那这个比较简单，哦，所以我想大家应该自己看就好了，哦，嗯，在家还有出家的这种正语、正业、正命，我想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哦，嗯。好，我们看下一页156页中论，就是综合来讲呢，前面的五支来看的话呢，那就是学习佛法一定要有一个步骤，哪一个步骤呢？就是先正见培养，直其见，静其戒，然后修四念住。有听过这部经吗？非常非常有名，在佛法概论哦，导师提了好多次。这是阿含经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叫做修学的次第啊，它是直其见，正直嘛，所以就是正见哦，静其戒或者叫静其行，这是正见正思维嘛，这个就正语正业正命啊，然后呢修四念住，所以按照师尊或者导师这里所讲的哈，我们要开始修啊。四念住是一个举例啦哈。那你要修四念住，要修八正道，要修安波念，要修什么法门都好。其实前面按照师尊在阿含经的教诲，那导师所提倡的哈，就是你一定要先有正见。没有正见，你怎么知道自己所修的是朝涅槃去呢？不太清楚的哦。再来，如果没有非常清净的戒行啊，正语、正业、正命的话，我们所修的定是邪定的哦。你看那些大梵天王那种禅定很厉害的哦，非常厉害，可以千百亿化身的哦，那种天人。你看，但是呢，他就是没有这两个。那没有这两个的话，纵使你给你成就禅定，有神秘的经验，那不是佛法。所以老师空知探究，大家如果有看的话，神秘经验它是修来的，这一种经验老师其实为什么他不太强调呢？这一种经验就是每一个人的经验可以不同的，但是每一佛法里面讲的正见跟清净戒，这个是大家应该要先建立的。那你后面要修什么法门，其实那个就不用挂碍了，那就可以自己去相应的法你去修。但是至少你修南传也好，你修藏传也好，你修北传也好，大乘也好，小乘也好，没关系，我们只要知道你是有正见有清净的戒，那你修什么法门，那个不重要了。除非你要修大乘的话，那接下去大乘部供法就会跟我们介绍要修什么大乘法，哦，所以这一些我觉得，因为这个是杂含经非常有名的经文哦，这个哦，所以这一点大家要记住，哦，所以在导师这里所提到的直其见，静其戒呢，静其行呢，一样，哦，就是经典上譬喻的竹木两相成，正见呢就好像眼睛，清净的戒呢，清净的行为呢就好像脚，那有眼睛有脚呢，遇到任何困难那都能够逃离啊，不会受到灾难啊，所以这两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再来就是后三支，我们看下一页。后三支呢，八正道的后面三支就是正精进、正念跟正定。正精进，那到底要精进向于什么呢？我们看157啊，阿拉伯数字一的地方，所谓正精进，就是要向于厌、向于离欲、向于灭的精进，才叫做正精进。如果我们精进睡觉呢，那个不叫做正精进。了解吗？精进在谈是非也不是正精进哦，要精进一向以厌离欲灭，那个才叫正精进哦。那正精进还有呢，就是的内容最主要就是四正勤啊。我们看注脚35，注脚35，以断 断以恶的恶法，断以生的恶法，犹如除毒蛇。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心情，好像除毒蛇一样，赶快把这些恶法拿掉。断未生的恶法，还没有断呢，好像要预防那个流水啊泛滥一样，要逐堤啊，把堤先筑起来。增长于善法呢，好像要灌甘果，然后栽种甘果一样，常常呢赶快去浇水灌果，那让善法增长。那未生的善呢，要如钻木取火，赶快慢慢用心的让它一滴一滴的培养起来，这个就是四正勤。那如果对应于三学的话呢，我们看阿拉伯数字三的地方，刮胡一戒学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勤于什么离轨犯而持清净戒的努力哈，那就是正精进于戒学。正精进于定学呢，就是离定障五欲五盖。慧学呢，就是离这种邪执错误的自见啊，那这个是正见慧学的一个努力啊。那这一些我想大家应该都很容易理解的哈，很白话。再来二，由正念而得正定。那因为我刚刚在黑板上已经写的，有正见，有清净戒，然后修四念住。这一种念，修四念住或者修定呢，要先从培养正念开始，有正念才有办法培养正定。所以念呢是专心细念，色心不乱。所以我们说念佛啊，那个念就是色心不乱，所以阿弥陀经有一心不乱，对不对？如果没有一心不乱，那个念就叫散心念，那个不叫做正念啊。所以念佛也要念的有那个品质啊，才是真正的念佛啊。那否则我们只是开录音机啊，录音那个念佛机是念得非常专注哦，但是自己呢，可以一边听念佛机一边在讲是非也很厉害哦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在了解这个念的意义啊。所以这个念的意义呢，是要色心不乱。所以我们开车如果在放佛号的时候呢，如果谈完话了，那就应该专心在随着这个佛号呢，这样子专心开车。大家不要闭起眼睛来哦啊，现在很危险的哈。那这种正念哈，它是你专心在做任何事情也可以培养正念。所以我们在煮饭啊，在扫地的时候啊，专心意义在做那一个工作呢，也是在培养正念啊。那不是说只有打坐才可以培养正念啊。所以正念呢，它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就可以培养。那有正念呢，才有办法继续的那延伸到培养正定啊。那正定我们之前已经有提过，有七种七意定啊，能够得解脱的。好，我们看下一页。但是在契一定，佛又特别重视四禅啊，因为这四禅呢特别容易引发智慧。再来三，一定起正慧，慧得解脱。所以修完八正道过后呢，体证涅槃空性，得无漏慧，也就是涅槃智，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证入无漏道。所以八正道是要正定后得正解脱，那个才是真正的得解脱。所以八正道里面如果后面再加两个啊，就变成十支道，就是正智正解脱，再加两个的话，正定过后啊，再加两个的话，就是正智正解脱，变成十支道，十个。那八正道跟三学的关系，这个我们已经谈好多好多次了嘛，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不用谈了哈，直接看底下的最后那个表。闻思修正，这个是修慧学的次第啊。那如果是以按三学来讲的话，戒定慧解脱，那这个就是一般阿含经常常用的用词。如果配合八正道的话呢，就是最左栏哈，最左边的地方，正见就是闻慧起性起正性。 那正信过后呢，会让我们产生身口意行为，哈，这个就是思慧。修慧呢，就是跟禅定相应的，啊，所以修慧啊，有一个重点就是跟禅定相应才叫修慧啊。所以修慧不是说我现在开始修，不打妄语、不恶口这种就叫修，不是。在达摩里面定义很严格哦，真正的修慧要有禅定的功夫才叫修慧。否则你我们那一种散心的修哈，散心的、哦、散乱心的那个不叫修慧哦，那个叫思慧，那个叫思慧啊。得了心一静性哈，专注一专心摄心一处的那个才叫修慧啊。所以修慧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啊。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听听课，就想说我们到底有没有修慧啊？啊，那个这个还要一段功夫啦哈，好，我们这份讲义讲到这里，请看下一份讲义。这是我们这个学期最后一份讲义了啦，啊，我们还有几次上课而已嘛，三次哈，两次啊，啊，下个礼拜休息一次。是吗哈？对，休息一次，到六月八号才上课。六月八号，下学期比较多一点呢、啊，因为我本来想少一点呢、啊。后官院长讲，怎么可以那么少你？你要多一点啊！我说好啊哈，师命难违啊啊！好，我们看第159页。那前面讲慧学导师是主要以拔针道来讲，但是呢谈完拔针，为什么导师在三十七道品里面特别选拔针道，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他不要选五根五力？为什么不要选四念处？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哈，因为我们还没有讲到，答案在后面。那我们看159页，佛说诸道品总集37，我们直接看阿拉伯数字二的地方，道品37道品呢，可以分成七大类，括弧一四念处，括弧二四正勤，括弧三四神足，括弧四五根，括弧五五力，第六呢七觉知，第七八正道。那这七类都可以让我们得到三种菩提正觉，就是声闻菩提、一支佛菩提还有佛菩提啊、哦。得这三种菩提的话呢，那就能够得到觉悟啊、哦。那三十七道品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四念处就是身受心法。念处呢是会相应的念，重在观慧，所以四念处它不只是修定，它是重在观慧。为什么？因为身受心法呢，法里面的内容就有什么呢？无我的智慧，有无我的法。所以你看后面哈、哦，古德有配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哦。那这一些是重视在观慧，无常、苦、空、无我的共相啊。哦，第二是正勤，那这个是生善去恶，这个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第三是神足，欲勤心观，或者叫欲勤止观啊、哦，不同的翻译了哈、哦。那神足，那是因为有禅定才能引发的神通，神足啊，神足就是神通啊、哦。那为什么？因为它要有禅定引发，所以。如果是修这个引发三摩地的主要的动力呢，就是这个欲。欲呢就是一种希愿啊，啊就是能够你精进用功的意愿。那勤呢啊也是精进。希望获得禅定嘛齁、啊、那个欲勤精进止观啊，那如此的话成就禅定才有引发神通的基础。第四五根信心念定慧，五力也是信心念定慧， 只是根呢，五根的根呢是引发功德的根源，所以叫五根。五力呢什么呢？降伏烦恼的力，所以叫五力、哦、那个力是力量的力。好，看160，气绝之，念则法精进，喜清安定舍，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导师说这是引发正觉的因素，所以觉知嘛，或者叫气菩提分，气觉知就是我们如果要觉悟的话一定要用这一个八正道，刚刚已经 提过了。那37道品为什么要开眼这种种的法呢？第三，导师说这个是因为这些道品都是随顺众生的根基而开示的，所以这个是随机而有这样子的调整，这样子的说辞。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其实这些道品虽然有那么多，但是它的道体其实是一个，其实是一，有没有看到划线的地方？为什么说是一呢？我们看第三，它的目的啊、哦，那个划线底下那个就是它的答案哈。修习的功德本来很多，但是佛说啊、哦，最主要的就是同样得解脱哦，所以它道体是一。第三，从经中来看呢，任何一种道品都是解脱生死，都说是一乘道。所以当我们了解每一种法门都是一乘道的时候，每一种法都可以称自己为唯一之道，都是解脱的法啊。只是看我们怎么修啊。好，我们看第四。第四呢，导师说把全部道品结合起来，它不同的项目呢其实只有10个，就是刮胡一到刮胡十啊，就是性情念定慧寻思戒喜舍清安，有看到吗？但是下面有两句话哈，这两句话大家要用一下笔把它连起来，你就知道为什么导师慧学要以八正道为主。道的主要项目虽然有10个，但是正见成就其实是性成就，有正见就有性，所以第一个刮胡性啊，性根跟性力，如果把它连到那个刮胡五最后面见，会连吗？你连一条线去，刮胡一跟刮胡五后面的正见，这句话导致说你正见成就的话就会有性成就，那有正见那自然就有性根有心力了，对不对？好， OK， 这是第一句。再来，喜清安舍不外乎是定的功德，所以八九十喜舍清安把它连到刮胡四定那个地方去，把它连到刮胡四定的地方去。所以导致说八正道的序部是最圆满，三学是最简要。所以大家如果把这样子连起来的话呢，我们一个个来看哦。刮胡一有八正道吗？刮胡一有没有八正道？就是跟正见一样嘛，对不对？刮胡二呢？刮胡二有什么？八正道里面正精进，刮胡三正念，刮胡四正，刮胡五正见，刮胡六正思维，刮胡七正语正业正命，八九十跟正定一样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如果按照这样子念下来的话，是不是八正道是最圆满的，是吗？啊，你看你其实导师的著作、哦、讲得很白一点，你只要这样画一些线连起来、哦、为什么导师的慧品里面慧学、啊、他要用八正道有理由的，因为他是所有道品里面讲得最圆满的，他是包含的面向是最广的、所以为什么要用八正道，这里有理由的、哦、OK。 第四， 好、哦、忘记讲八正道既然是最圆满，那后面说三学是最简要。为什么说三学最简要呢？因为八正道可以摄得三学嘛，对不对、哦、所以三学是最简要，就讲、嗯、八正道通三学，这个大家应该会画吧、哦嗯、好。第四，部派论师认为七类道品有浅深之别、哦、导师认为说这个虽然是他们的一种案例、哦、不过导师这认为只是说说而已。老师的用词我们看下一页、哦、161，这是部派论师说一些有部的看法。他认为说初学学四念处，那修所成地呢，暖位修四正勤，顶位修四神足，忍位修五根五力八正道七觉知。但是导师说这不过是越特胜的意义，说说而已啊哈。我们看说一些有部的道次第，看中间那个图表啊，从凡入圣。所以一般我们讲贤圣贤圣哈，贤其实它有包含内凡位跟外凡位，圣呢才是圣人啊，圣才是圣人。那这一些就是说一些有部非常著名的啊修行次第。所以我们一般讲说到底要如何记录佛法的这一种觉悟呢？按照说一些有部这个图表来看的话，先修五庭心观。先修五庭心观，为什么？对治我们的偏重烦恼，了解吗？啊，嗯，那慢慢慢慢呢，才学四念处。那个别相念住、总相念住这两个就是四念住，这两个就是四念住啊。四善根就是软顶忍是第一啊，然后欲留相就是见到位，欲留果就是修到位，就是出果。所以你看那个相果相果哈、啊，就是出果，欲留相欲留果，一来相一来果，会配吗？看得到啊？那这个就是有名的四双八倍。为什么叫四双呢？第一个预留出果有两个，一来二果有两个，就叫双嘛，四双，然后有八个圣人就叫四双八倍。那只有第四果才是无学，那前面的出果相一直到四果相都叫有学，有学，无学，无学就是没有什么好学了，学到尽头了啦，叫无学。那大家不要说学完了才知道我就无学了哈，啊，那是不可以的哈，嗯，好，我们结说37道品哈，后面此是圣所行，此是圣所证，三乘诸圣者一位涅槃成。导师说这个37道品啊，都是贤圣所行的解脱法，四谛缘起，或者是这一种种种道品哈，上面已经说过了。好，看下一页。第二，修行正路都不离开这一些，那这是佛经口说的正法啊。那所以佛弟子应该要觉性无疑啊，奉行无疑的，应该要深信啊。嗯。第二，三乘呢，就是声闻缘觉佛菩萨。那这一些圣人都是依着这个唯一的正法，那同样的解脱位而度过这个彼岸啊。那经上有说三受渡河，什么叫三受渡河呢？有三种受啊，渡河。大家知道哪三种受吗？哈，大象，还有呢？老鹰是吗？是不是老鹰啊？老鹰可以下河吗？好像不可以哈、哦。飞过啊，我们现在是讲渡河哦，所以你要一个是大象啦，还有呢，马，还有呢，兔子，是吗？ 啊？是不是这三种啊？是啊，就证明你们佛成佛之道哈、哦，后面没有看的、啊，在大乘不共法那边有啊，啊、哦，大乘不共法那边有，其中大象跟兔子应该是对吧？我要再看一下，连我自己都忘了。因为哈、哦，这三个呢是非常著名的譬喻，三兽渡河，错了，对吗？记得很清楚，在哪一页？忘了，不过你是记得是，我是记得大象啦，相象。你说马、啊、兔子，我记得羊啦，马跟羊好像是通用嘛，哈，老师好像写两种都可以，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三兽渡河都到彼岸呢？就是佛啊，如大象，他虽然能够到河岸哈，但是他还能够脚踏到地呀、啊，所以佛的功德很满，他虽然能够同样到解脱岸哈，但是他能够踩到地。那兔子啊，像那个声闻阿罗汉，他的智慧比较小一点，比较佛的比较小一点，那他也可以游过去啊，但是他的脚垫不到地啊，河的底部啊，他垫不到，那个马也或者是羊也一样啊、哦，所以这个就是三兽同样渡河，或者是三乘同坐解脱床了，但是他们的浅深啊，还是多少有一点不同啊、哦，嗯。那这个同坐解脱床这个床哈，我以前一直在想，他以前佛陀时代为什么会有这种解脱的床哈？后来我们上大智度论才知道，这个床其实有桌子的意思，椅子的意思啊，椅子，中国的椅子哈，不是可以拿来当床有没有？很大张的嘛哈，那种是鸦片那种有没有？那种很像床嘛哈。所以那个就是古代的这种翻译哈，是有它意义的，就是其实供做一个解脱的椅子啦哈。嗯，好，我们这个礼拜上到这里，嗯，大家如果有疑问哈，那我们下个礼拜才来讨论了，好不好？嗯，因为我今晚要赶回去。下个礼拜休息一周哈、哦，希望大家预习讲义啊啊，嗯，我们6月8号再见了哈，嗯。